弟兄姊妹们好，感谢主能够今天开始有三天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主的话。我还没有来讲之前，我要问问看你们知道我几岁了？哎，几岁了？我今年每个年龄85都已经过了，所以我按照我这个年龄，好吧，要求你们做后面的弟兄姊妹往前坐，好吧，你们坐前头来一点，我讲到就不必那么费力气，要达到很远的地方。好，我是很高兴这一次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主的面前来看到有一件重大的事。你们都已经知道我这四次聚会中的是传讲的信息，它的题目是主生命的供应与引领，那是主耶稣用他生命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再来引领我们。供应我们是解决我们的需要，引领我们乃是说明到他来供应我们的时候是有他次序的，是一步一步的次序。所以他的供应呢，乃是引领，就我们一个蒙恩的人，就我们刚刚开始蒙恩的，逐渐受他的供应和引领了，就我们生命能够逐渐的老练。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都注意了，圣经的里面有太多属灵上的真理，但是圣经不仅是真理，圣经的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蒙恩的人实际的体会，实际的经历。如果真理不能在我们经历中间来体会的了，这个真理不过是头脑的知识，这个真理也是包括到了我们属灵上的体会，就我们灵命上了是逐渐逐渐的成长的。而全本的圣经，照着我自己来读大家大概的估计，总有70%以上都讲到灵命的经历，真理总有经历然后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的帮助的。而这些经历呢，圣经中有几段的地方是非常而要的，中肯的把它经历讲出来的。我到美国已经40多年了，我来到美国开头都是在大学的查经班的里面的。那一个时候我是69年到美国来，美国的基督徒从前我来的时候，全美国和加拿大大概有150个的教会，100个是广东话的，国语的只有五十个的教会了。现在全美国总有6000-8000的中华人教会了，增加的大多是增加是什么？是从前查经班中蒙恩得救的人了，他们毕了业了，他们出去做事了。说从前华人教会只有东西两岸大城市才有的，小的城市没有的。现在美国差不多任何的城市都有华人教会了，因为这些查经班毕业的人呢，能够蒙恩了之后呢，毕了业做事了，分散在美国各地的，他们组织了中国教会。中国的教会从200年前西教是到中国来传福音的，西教是那个时候在欧美了，是非常好的家庭，是非常棒的人，受到神的引导，放弃了他们西方的社会了，来到了中国来传福音了。这样来传福音的话呢，难得3年有一个人信主，好不容易3年个信主了，谁信主了？其他烧饭的大师傅信主了，一般人不会信的。福音到了中国，2个的因素啊抵挡着福音的，一个是中国儒家的思想，一个中国佛教深入到每一个村庄的里面去的，这2个的事情啊，那是抵挡着福音的。 是西教士来到中国差不多120年的里头啊，非常的辛苦，一直等到80多年前神兴起几个中国人来了，灵神学方面是贾跃民，培灵方面的乃是赵世光、姬志文，布道的是宋尚杰，灵命的是尼托森，这一帮人起来的时候啊，把教会的责任担在我们中国人肩膀里面了，福音就传开了。但是一直等到1949，中国政治上的改变，在中国大陆信主的人大多不是知识分子，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了，大多并不是太知识的了。但是感谢神呢，你没有想到1964年65年开始，在头一个是在 Minneapolis 开始的大学里头有查经班，都是台湾来的那一些学生呢，是有基督徒的，所以他们在 Minneapolis 开始一个的查经班了，不过只有10个人左右，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直发展到现在的查经班发展的非常的快了。所以在最近这40年来呢，在北美信主人大多是知识分子。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30年前家庭就会很兴旺，都是小城市和农村的，大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有人听见福音的。但是感谢主了，最近15年来在中国大陆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当中了，福音传的比一般的还要快了。现在中国大陆农村的家庭教会渐渐的衰弱，为什么？因为农民都到城市去了，到城市也不是固定的住处的，所以他们的聚会比较差了。但是很稀奇了，最近15年来了，知识分子大城市的福音了传的非常的快了。所以这个的快也是借着主在40年前在北美了，有这么多人高级知识分子信主了，有的人专门到国内去传福音的，有的到国内做事的了，那一帮人去了，那再有一些了，就国内到北美读书的回去作为海归派，而他们也把福音带进去了。所以神呢，今年实实在在做工作很好的了。但是当我40年前来到北美的时候，查经班刚刚开始4年5年，而查经班的内容呢，正是顾名思义，它以查圣经为主要的，他们很少讲到灵命的经历。所以当我发现这个光景呢，我就愿意能够尽可能的查经班的里面呢，根据圣经的真理讲到灵命的经历了，这样才叫人实际的体会得到了。所以我来到北美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纽约开始个聚会啊，你们这个聚会是纽约的聚会分会分出来的，纽约的聚会是1970年开始的，徐华医生这一帮开始，我们不过只有20个人，一开始我就在里头一同有份的，这样我们教会一个开发展发展了，纽约市现在有5个教会了，纽约有2个的教会了，这样发展开了。那么这一些我那个怎么会了，但是我一开头就跟弟兄姊妹讲明了，我是神的工人，不是教会的工人，我的侍奉要根据神给我引导的了。是我来到北美的时候呢，每一个月总有10天到查经班里头去了，那是什么？礼拜五去了，下个礼拜天晚上再回来的，所以2个周末到查经班里头去了。而我到查经班里面去的时候，主要是跟大家讲到灵命的经历了。那我如果到一个地方先要讲到灵命经历，我最喜欢是讲约翰4篇第23篇，一个6节的圣经。23篇是大卫的诗，我们读英文就知道了，它是 Psalm of David。这个 of 这个字了，不光是大卫所做的，乃是这个诗篇的内容就讲到大卫的一生的。 是在这个六节圣经里面呢，大卫是从流浪的羊归在耶和华牧人的手下开始的，一只一只带领了，也一共有六个步骤这样带领起来了，一直到了最老练，到以后直到永远的。所以这是一个呢，有六个不同的层次，神在他身上带领了，这个的层次是不会乱的，这个层次不会跳解的。我们如果蒙恩的，要在经历中间体会到的话呢，必须要看见圣经给我们教导是如何一个层次一个层次那么学习的。这的那个诗篇的23篇就非常好的一篇。第二个好的，就这一次我也跟你们讲的，是约翰福音3章到11章。那你我读圣经都知道了，新约有好多的作者，主要三位的使徒，一个彼得，一个保罗，一个约翰。彼得乃是马太福音16章了，主要是把天国的钥匙给他的了，说彼得是来开福音的门的。保罗在以弗所第三章讲了，我写信给你们，你们读过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神把他心中的奥秘向着保罗显现的了，说保罗的书信了，乃是把神心中创始之前所定规的旨意，在这旨意所定规了，也定规了他工作的步骤，一步一步了，保罗是传讲的最清楚的。所以我们对着福音的本身呢，我们会发现的，把福音讲的最清楚是罗马书，是从一个被定罪的光景，如何靠着律法不能够称义的，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得称义了，我们称义了之后呢，并且进一步圣灵叫我们脱离我们老我的自己，甚至在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了，叫我们能够成圣，不成圣还不算了，到了罗马书8章的时候呢，我们一同进到神的荣耀。所以这保罗这个人呢，是把神的奥秘讲得清楚的。但是还有第三个最主要神所用的是约翰。那大家都知道，当公元第20世纪的时候了，那一个时候罗马帝国起来对付基督教了，把那一帮的使徒了都杀掉了。这每一个使徒都是殉道的，就是老约翰。老约翰也被抓来了，要把他从法院的法庭里头了，有个大的锅了，烧了开的了，要把老约翰呢丢在火锅里头，活活把他煎死的了。但是老约翰年纪已经很大了，老人一点都没有害怕，一点都没有埋怨，他还是非常的慈祥，是法官临时定规的，不给他用油锅把他砸死他，把他冲进在达摩海岛上。一方面这是好的，一方面是非常坏的对待。为什么？油锅砸的话10几分钟就死了，达摩海岛上没有照顾了，孤苦伶仃过一个老年的生活。那约翰呢，就到达摩海岛去了，在达摩海岛里头，神向他写信，写了启示了。到了达摩海岛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福音在小亚细亚、马其顿、亚盖亚到罗马了，都已经传开了，有许多的地方都有教会了，有好多人蒙恩了。但是发现一件事，发现什么？一些蒙恩的人渐渐的冷淡，一个蒙恩的人渐渐的退去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呢，神还把约翰留下了来挽回这个故事。大家记得主耶稣当初到地上来传道，就是呼召了保彼得，那是他是打鱼的，呼召约翰是什么？是捕网的。所以约翰福音第21章呢，主耶稣先对彼得说了，你年幼的自有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了。这是说明了主彼得要如何寻道的。彼得听了这个话了，也没有反抗，彼得听见看见约翰在那里，所以主彼得就问说，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主耶稣说，我要他留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叫我跟随我的。 所以当时传话说以后约翰不会死的，就是不是不会死，但是主特别留了约翰呢，到最后的不亡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呢，已经有2000年之后了，但是我们灵性的光景来说，我们有一些人是刚刚新的蒙恩的，正是像彼得那一个时候了，蒙神呢把那撒网带我们得救的了。我们也因着蒙恩了之后呢，在教会中间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上的追求了，我们慢慢特别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呢，能够了解神的心意了。从十天的地位中间来看，我们蒙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但是非常不幸的，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灵性上渐渐的衰落，渐渐的衰落，明显是他不聚会，不好好的侍奉主。有一些就是还聚会的，就是礼拜天做礼拜的，不过做做礼拜换取良心上的平安，灵性上呢没有好好的追求，灵命上也没有好好的长进了。所以今天的时代的基督中间呢，三类都有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了，为什么我蒙恩了之后了，刚刚蒙恩很喜乐，刚刚蒙恩很热心，却会渐渐的冷淡了，渐渐的失去我们当初蒙恩的喜乐，失去当初蒙一股日新的爱与主的心了。弟兄姊妹，问题在哪里？问题乃是我们没有注重到我们蒙恩了之后呢，主在我们生命的经历上如何来带领我们的。所以这一件事呢，神就特别兴起约翰来了。那约翰看见了，他把我孩子们回来了，却有好多的基督徒是渐渐的退后下去了，他心中很难过，所以他就起来了，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谢谢，再写了启示录。那么弟兄姊妹，你们读了圣经就会知道了，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题目是讲到生命之道，是吧？是约翰 一书第一章什么论到那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见过、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我当初某恩就不懂的了，什么就是原有生命之道，原来就讲的主耶稣到地上来给人所一个带领了。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就是生命之道，是把生命在他生活中就表明出来了，他是亲眼看过也亲手摸过了。所以在约翰的里面，这位主耶稣不像马太福音记载他是亚伯拉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在约翰所了解的这位的主耶稣就太初原有的道了，道成了肉身来到中间了，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约翰呢，要把这一方的基督徒能够在软弱中间再挽回回来，也把已经蒙恩的人啊免去以后的软弱和错误了。从约翰叫我们注重到如何主使用生命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方式不过来带领我们呢，它乃是用生命来供应我们。所以我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蒙恩的时候不再有外逃的一种光景。神给你们有大的礼拜堂了，实实在在我看也太大了。哎呦，那个是那个教会是已经是破产了，才这么便宜买下来了。那么我正是盼望了你们呢，已经几年下来了，不知道你们主日聚会的人数到了多少了啊？神给你们预备了，总是要叫你们借着这一个的房子了，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了，带领更多的中国人蒙恩的。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蒙恩不在于大的礼拜堂，大的礼拜堂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帮助是什么？帮助是属于圣灵的里面把生命供应给我们了。我们为什么主日聚会不是当着一种崇拜？我们主日的聚会呢，是领受更多生命的供应了，就我们今天享受生命的好处，今天也领受到生命给我们的丰富，就我们灵命逐渐逐渐的老练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蒙恩的时候，都不在于外头的组织，
都不在于外头的建筑物，我们蒙恩啊，只是在生命中间来蒙恩的啊。那这一个蒙恩呢、啊，约翰来讲的时候呢、啊，他在21章的约翰福音的里头最关键的，是从3章到11章。3章到11章，9章的圣经呢，都讲一个神阶，再讲一品的道，神阶来把道引出来了。道把神界的内容啊表明出来了，它是约翰福音啊，从3章到11章一共有8次了。9章的里头只有神界没有道，10章的只有道没有神界，是9章和10章是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从3章到11章呢，一共有8个阶层。这个8个阶层呢，受到主有8方面不同层次的供应，而这个的供应呢，是带领我们逐渐逐渐老练，也逐渐逐渐呢，显出神给我们恩待我们呢，拯救我们所有的盼望的。那么我这一次不大可能4次的里面呢，跟你们讲到8个，所以我把重点都已经编出来了。我开头只编到了第7章。前天晚上再把它8章、9章、10章、11章编好了，所以我就快fax 给罗弟兄了。你们有哪一位姊妹打字打得好快、哦、都打好了，打好了之后昨天 email 给我了，我就把再把它校对过了，再 email 给那个罗弟兄了。罗弟兄告诉我说已经印出来了。那我为什么印出来呢？我要印出来的原因有几个。头一个原因，我是生在上海的，我的国语不太准确，所以有一些人听我的讲道会听错的了，不是你们听错，是我国语的不准确，那么印出来了总不会错了。第二个啦，我有印出来的话呢，帮助我不可能在4次里都讲到了完全的，所以许多的内容呢，我没有时间仔细讲了，那我把印出来东西的话呢给你们了，所以你们的话呢可以去看，有的东西我讲到的来不及讲了，你们也不会漏掉了，从那些讲义里头能够明白一点了。那这是讲到了主生命的供应和引领。那今天是头一天，我是盼望讲到3章和4章，讲2个阶层。明天下午只能够讲第5章，明天的晚上只能讲第6章，礼拜天上午只能讲第7章，所以只能够讲3章、4章、5章、6章、7章。3章、4章、5章、7章的到7章呢，你来看它里的内容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提高的。第3章是个根基，第4章是新蒙恩者的感受，第5章蒙恩感受过了之后呢，再有第5章的神给我们能力，能够活出神盼望我们所活的工作，而这个光就能够活出来了。就是常常活了一段时间活不出来了，为什么缘故？因为你没有得到生命粮食的供应，你没有粮食供应了，一时之间很好的，以后不能够持久了。所以第6章呢是生命的粮食，到生命的粮食呢，叫你得到了宝座的时候，到第7章是什么？第7章叫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第4章它是生命的泉源，解我们的干渴，是应付我们个人的需要。那第7章不是解我们个人的干渴，乃是我们里头的泉源已经是成了第7章里头的涌流出来的，叫千千万万的人都能得着的。所以你会看见了3章、4章、5章、6章就一个一个慢慢高升了，8章和9章并没有高升。8章和9章呢，是解决有一些人已经达到了7章了，生命的江河涌流出来的时候呢，却受到2方面的搅扰，2方面的打岔了。所以8章给我们看见了，那是真理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第9章呢，一个人这样为着神活着了，活出活水的江河来了，但是他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在神心意中间的目标是什么。 心意中间成就是什么，是九章和十章是讲这一个的。这个讲完的时候呢，然后十一章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不是靠着我们的爱心，是靠着他给我们复活的大能。所以一直到十一章了，那这个是大这个阶段呢，也是讲到我主带领我们的生命逐渐逐渐的老练了，逐渐逐渐显出功用来了。先应付我们个人的需要，以后呢，神借着我们呢，能够供应给别人了。像我们刚刚所唱的，但愿主使我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自己蒙福了，我们更是求主的祝福透过我了，叫主的祝福来到更多人的身上。那这是神所有定规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盼望了。那弟兄姊妹，盼望是盼望了，但是我讲现实的，我们要看到底我们蒙恩到现在有多少的人因着我们而得到祝福的。我是1969到了美国的，我们1970在纽约 Queens 开始聚会的了。到第三年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姓杨的，这位弟兄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顶多小学的教育，就船上做事的。船上做事，船到了纽约跳上岸了，不回去了，非法居民留下来的。那这个人的话呢，那个时候美国对非法居民没有什么很严格的，就让他住了。那么他以后蒙恩得救了。他有一年跟我讲了，十月份林弟兄，我非常的着急。我说着急什么？现在十月份啊，今年啊，我只带了24个人信主了，已经这一年快完了。十月份带了24个很着急，觉得太少了。哎呀，我很受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正常的光景。一个人呢，你总不能够蒙恩了自己享受，你如果不把神的恩典流露出去，叫别人得着的了，我们太自私了。也可以说起来，我们离神给我们的生命了，白白给我们神这么多恩典了。神这么多恩典呢，终究我们自己满足，也要借助我们把这个恩典流通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这个的流通呢，乃是在乎呢，从约翰福音3章一直到第7章。如果有一些人呢，已经有第7章光景了，渐渐又没有了，那就需要8章和9章、10章来补充的了。那么到最后是什么呢？那是遇到了艰难，遇到了打击，遇到了困苦了，到这个时候仍然把主的恩典流露出去了。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我想你们都知道中国大陆的光景。中国大陆在30-40年前，共产的思想总是要把宗教完全消灭掉了，对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任意的打压的了。信主的人如果还不放弃信仰呢，都是到了西北地方了去做一些劳改的工作了。到那一个时候了，福音是基督徒很苦，不是基督徒苦是苦了，福音就传得非常的广泛。这些传得广泛的人是什么呢？都是受压制的人所说的广泛的了。福音传到中国，西教是到中国来了有100年左右了，福音是传到中国的沿海，跟西方别的国家已经来往的了。做到戴德生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组织叫内地会，说明内地会了，福音不要单单的中国的沿海，又传到内地去了。那这是带着生来了，能够传到内地去了。那到内地去的话，也顶多只传到了山西，再往西去就很少了。那到以后呢，你会看见了甘肃、青海、新疆，还有好多的人信主了。他们怎么信主的？要感谢毛主席。为什么因故？把基督的劳改冲进到西北去的嘛，这一帮基督的劳改苦得要命的啦，他们就把福音带过去了。所以我在7-8年前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从新疆一条公路到了西藏去的，每一个藏里头都有家庭教会，
这么偏僻的都有家庭教会了，都是什么一帮劳改的基督徒了，把福音传过去了。这个福音传到内地了，还不是靠着戴德松内地会传的，乃是靠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能够传扬过去了。所以你会看见了这一帮的基督徒了，生自己是从那样的辛苦的光景了，却仍然把福音传扬出去了。弟兄姊妹，这是正常的光景。所以这些的光景啊，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呢，我们真是应该在神面前受到鼓励了。当我们还没有多少外头的逼迫和打击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把福音呢好好的传扬出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的盼望，但是单单有盼望没有用，乃是能够达这个盼望能够完成呢，总是有神工作的步骤的。那么我今天要先跟你们讲的是讲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是尼哥底母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一般的人读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印象，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讲的什么重点？是讲到重生，对吧？那请大家记得，你失去了主要的点。约翰福音三章并不是讲到重生，约翰福音三章是讲到重生进到神的国。所以约翰福音三的重点是神的国，而这个国怎么能够叫这就是重生进到神的国的。你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如果不从随后圣灵上的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所在当初所讲到的了，约翰所记载下来的主耶稣做工的最重要的一个的根基是什么？那是一同进到神的国的里面的。所以我稍微提一下，弟兄姊妹能够领会了啊。你会看见当初施洗约翰来的头一句福音的话怎么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主耶稣到地上来头一句话怎么说？你们的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是主耶约翰也好，主耶稣也好，来到地上要把神的工作做在地上的人，乃是给人看着神的国是近了。你们我要注意一件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因着传了道了之后呢，一加伯农那些地方凯都蒙恩呢，以后就衰落下来了。主耶稣抬头望天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大家记得吗？你也知道这句话是了不起的话，全部旧约里头没一个人称神是天地的主，人只称神是天上的神。为什么？因为地已经被撒旦所霸占了。那撒旦啊，从神的宝座前赶着下来的时候啊，带着堕落的天使三分之一，占据了整个的地面。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是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是撒旦的，管理了整个的世界了。不光管理世界有许多罪恶和败坏，也管理世界中有许多像我们中国的文明的了。但是文明是文明了，但是对着神来说了，却在神面前对神没有一点认识。孔夫子有两句话，头一句话很好，无罪于天，第二句话非常坏，无所道也。这我们说是儒家的影响，是吧？孔夫子有天，什么叫天？天者一大也，我们中国不会没有忘记啊。什么叫天？一个一，一个大，对不对？宇宙就独一伟大了。但是孔夫子不光是有宇宙中独一伟大的，并且我们人是有罪的，是我们得罪了天了。是，这是孔夫子所了解的。但是孔夫子下面讲，无所道也，我不知生言之死，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这是注重到我活在地上该做什么。他活在该做地上什么？应该注重道德，注重品人格，是教导道德的。所以当初啊，老子就不满意孔子所讲的话了。你孔子把道德都讲好了，跟天之间的关系没有搞好，你所好的不过人活着，
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你如何在神面前呢面对着神的了。但是老子很可惜，老子的思想比孔子思想更加深刻，老子也讲不出来我们怎么到天哪里去了。是这个呢，我们中国的儒家呢是相当相当文明的了，就是文明是文明了，就让留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了，我们跟神者是隔开的了。所以这是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一道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的天在开始的地上有个根据地，是主耶稣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神不光是天上的神了，主也是地上的神了。是地上的神有多少范围？只有主耶稣一个人里面的。在主耶稣之外的，仍然在魔鬼的权势底下；连主耶稣自己所教导的门徒，仍然在魔鬼的手下了。只有主耶稣一个人，就成为天在地上有个根据地了。是天国已经进了，但这个的进了，到什么时候开始扩展？是到最终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了，他接着复活叫门徒们重生，复活就是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了，他们从五旬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把天国传扬开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到主耶稣死里复活了，与门徒们显现，又有四十天之久，对不对？讲什么？四十天之久干嘛？跟门徒们讲到天国的事。到这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到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牢里头了，他放胆讲天国的事，没有人阻碍。所以你会看见了，在使徒行传开头，主耶稣要叫门徒在地上讲天国，而约保罗了到最后是讲了天国的事了。所以国度了是神心目中的大的一个的题目，这也是神呢他创造宇宙万有本来在神手中了，没有想到魔鬼堕落了之后把地完全占据了，所以神要从魔鬼手中了把地再夺回来了，要在天国能够显明在地上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就是国？一个国这个意思乃是有两个，一个是它权柄所在的范围，由它的权柄呢才能够执行这个国家里头的法律，地上的法律能够在各个地这个地区中通行呢，完全在于这个国际有一个国。那弟兄姊妹啊，你我看看呢啊，你到马路上去，有些警察的站岗，有些什么事情警察来了，你看警察了不起吧？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像我们人的。但你知道美国一个法律啊，你绝对不能开枪打警察的。你要打了警察的时候了，如果一打警察了，全国的力量都来对付你的。警察不过是个权柄的代表，他也不过是一个人吧，也不过是六尺高的一个人吗？在他的背后啊，是全国的力量呢来支持他的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国，是一个国啊，乃是借着一个权柄，将国的一种的原则、国的一种的方法、国的一种的制度了，在这个国家里头通行过来的了。那么这是一个国了。那么弟兄姊妹，主要把天国带进来是什么？是天来掌权管理了我们了。这个的掌权管理我们呢，与我们在地上人的思想并不一定相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报纸注意没有？一年多前，乔治亚州的州长忽然不上班了，请假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新闻就要去追踪他，追踪他刚刚回来的飞机上追踪到了，他是去什么？去到佛罗里达看他的情妇去了。哎呦，他个女朋友啊，个情妇是结过婚的人的，就暗中去见他去了。哦呦，这个事情闹出来的时候啊，州长只好辞职，你竟然有婚外情了，这个事情给中国大陆知道笑死了， 他什么情妇去见他，还秘密去见了，还周章都不能做了。中国二奶三奶有多少了？你们知道上海市市长以后被审判了吗？关了七年吗？为什么呀？24个小老婆，24个小老婆了。中国大陆不要说外面去的二奶三奶了，哪一个官员不是好多的太太的？这是什么一个国？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二奶三奶呢，国家不会来处理的。美国连有一个暗中去看情妇了，社会不能够容纳的。这是什么？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国家的。那么这个的国家是什么呢？这是基督教的国家，因为当初清教徒在美国了建立起来了。所以当初200多年前呢，那是华盛顿啊，乔治华盛顿是负责军事和政治的，宪法那是Adam 和另外一个第三任的总统的杰弗森他们来议的。他们怎么议的话呢？你去过的杰弗森纪念馆吗？我现在国家大总统去过华盛顿 DC 了，不光去看林肯华盛顿纪念塔，不光要去看林肯的纪念馆，你要再去看杰弗森的纪念馆。杰弗森纪念馆你们这里一半的大了哦，杰弗森的一个石像的20次高的啦，那个圆的一个大厅啊，它墙上的刻了一些字，这是宪法的最主要的，哪里来的？这里来的。所以杰弗森呢是把基督信仰啊带到宪法了。我乔治华盛顿革命把美国建立起来一时之间的。这个美国要继续维持的是靠着宪法维持下来的。这个的宪法呢，那是杰弗森呢根据圣经的真理而把定规美国的宪法了。所以这个的宪法的内容呢，虽然有许多地方逐渐就改变了，但是基本上呢还是基督教的信仰了。所以你我今天到北美来的时候会感受得到了，北美的文化是三个的因素。一个因素应该科学的发达，以至于生活程度的提高，所以现在北美全世界了聪明人都找到北美来了。为什么？因为它有民主的政治，民主政治呢都给人呢都有自己有机会好好发展呢，尊敬自己也尊敬别人的啦。那我们这个中国人到北美的时候来看他民主政治的由的啦。你们许多人读书的话还是奖学金的，奖学金跟你书读出来还没有定好合约一定要回为着美国服务10年的了，都没有的，完全是民主乃是给你有自己主权呢来定规你一生的生活了。而美国的民主呢跟中国的民主不一样。邓小平说我们一家民主，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那么弟兄姊妹，你我看看中国的民主是不按照我们眼光是不是更不也不是民主啊？主席都也没有民选的啦，所以这个光景呢不是什么时候慢会改变的。美国正是个民主的光景啦。为什么美国民主？基督教的信仰促成跟美国的民主的，所以基督的信仰呢促成美国的民主了，美国的民主了，就那些有聪明智慧的人都到北美来了，美国才能够繁荣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们在北美的生活了，一定不光是享受他民主给我们的自由了，更是要在基督的信仰的根基中间呢，我们才活着天国的生活来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天国，而这个天国呢，不是人的智慧能力所能够做得到的。尼哥底母啊，是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在这魔中的火再生出来呢？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为什么？他是非常好的官啊，他用官的一系列方法没有办法就国家搞得好，所以他来找主耶稣了。主耶稣知道主耶稣你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了，来教导我们啦。但是主耶稣不，我到地上来不是做个师父来教导了，是说什么？主来到地上来是叫人重生，生命不改变，外面的交大是表面的，生命改变了，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从里头会转变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话呢，正是会看见了神所做的事是革命性的，做无论在西方 无论在我们东方呢，从来没一个人想用这个方法呢，能够建立起一个国度过来的。感谢赞美主了，主在地上呢建立了一个国度过来了。在中人一有智慧了之后，都发现人在痛苦。人要怎么解决痛苦？人解决痛苦那是物质的繁荣，但是物质的繁荣呢，人照样痛苦。能够问是能够免痛苦，应该受了好的教育，教育有的时候呢会不至于犯罪的。结果怎么样？不受教育的人犯罪，人呢一下就找出来了；受了教育的人犯罪，人找都找不出来的。教育之教人犯罪能够掩盖起来的，所以教育没有用了。五十年前呢，有一帮人在起的道德重振会，提倡了道德了。中国大陆最近在做事，要创提倡道德了，有用了没有用处的？这个都是表面的。主耶稣来是什么？叫人重生。一重生呢，从里头的改变；一重生呢，性情改变了；一重生呢，兴趣改变了；一重生呢，品格就改变了；一重生呢，不必人了的警察来管。不必人来压制你了，这种里头会败，斥责到最后败坏了，愿意过一个公义和圣洁的生活来了。一有生命的在里面的话呢，自自然然活着神的荣耀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乃是主说叫重生了，进到神的国。而这个神的国呢，就神在宇宙中间要建立起这个国度来。而这个国度能够建立起来的，不是用武力，不是用知识，也不是用教育，更不是用道德的提倡。这个的建立起来，那就是生命的供应，而这个国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你蒙恩了之后就会发现一件事，当你一蒙恩了之后，你不必跟别的人比较，你跟你自己比较，也会发现啊，你自自然然跟从前改变过来了。好，那么我以前的见证跟你们讲过，我这么多年有好多人都没有听过我见证啊。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的，我是两岁就到了我的家乡浙江定海。你们知道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东岸的佛教圣地普陀就在我们县里面的，是我们的家乡。住的时候啊，你在马路上走，保证你不过十分钟一定有庙，庙是很多的，很普遍的。那我就在这个环境中间慢慢长大的了。等到我14岁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定海了，我们全家就逃到上海去了。上海刚开始英国法国人租界了管着了，所以我就逃难到法国，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去的时候要读书吗？到附近一个学校读书了，我都没有想到这是基督教学校。一个礼拜有一堂圣经课，别的科考了100分，圣经不及格要留级的。哎呀，叫我气死了，我也没有兴趣的嘛。那么一年有一次的，一个学期有个布道会，接外面的礼拜堂有布道会的啦，自由参加。那当然我自由不参加，那自由参加我当然不参加嘛。哦，第二个学期了，有个同学2个月前就跟我讲了，有一个布道会的一定参加，我说我不去。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我说我家就是佛教家庭，我现在基督教宗教冲突在我家里的话麻烦啊，你总要来的，你总要来。他道理也讲不清楚了，我就说他是我们上海叫红头苍蝇啊，头红的苍蝇赶了就回来，赶了就回来，好讨厌的啊！我说你不要麻烦了，我这么去一次好不好？我答应去一次了，不要每天来跟我讲了。他说好好来一次，我接一个礼拜堂，也想这么大的礼拜堂，我做了最后一排。看看布道会怎么样？哦，布道会的时候有诗班唱诗，哎，听听还不错。以后一个人上来了，叫人低头祷告，我也不低头，我也不闭眼睛的，但读几句话，再拿出一本书来读了，这边上都是红红的，那什么书我也不知道了。一读讲到人是有罪，讲我气死了。基督都这么不礼貌，骂我是罪人。你不要到我学校去调查，我是好学生；你不要到我家中调查，我是乖孩子。这个怎么是啊？一直骂我，我就反驳了：你是罪人，我才不是了。他足足骂了半个钟头，我想走的，走的又不好意思，都是同学。我说下次再不进礼拜堂了，真是倒霉了。来的是给他骂了，这样骂骂骂半个钟头了，会让我想起两件事。一件事，我小学5年级
放学了之后呢，躲到康乐社偷了一些棋子回到家玩的了。也不知谁跟我讲的，你是好学生，当初偷东西，心蹦蹦跳的还偷的，你大街什么不会偷的？我才发现我犯了罪了。第二个哈，我们借邻家了，私家邻家住一个大合院的，我叔祖父没有儿子，另一个儿子比我小一岁，是我们那个时候小学读书了，一回到家书包一丢就玩的了，就院子玩的了。那玩的话呢，玩玩好，玩玩就会吵，女孩子吵动口，男孩子吵就动拳头，所以就我在打起来了。哦，我们两方面的家长看见把我们拉开了，他气我要命，我气他要命，再不跟他讲话。我们家乡的习惯了，到十年底过年的时候有年夜饭了，我家年夜饭他不来的，他家吃年夜饭，我宁可在家吃白饭也不去的。我们长辈说，哎呦，这两个孩子有志向，以后做大事的，哎呦，好得意了，做大事了。那那一天呢，我坐在后面，不知道谁跟我讲的，你恨你的小叔叔，巴不得把他打死的，你是没有环境的许可。我才发现呢，杀人的心在我的里面了，我很难过。我总是以为自己是好学生乖孩子吗？原来我已经又犯了罪了吗？所以当一个人的自尊心破产了，很苦的啦，我这很难过。我难过听牧师就讲了，你要你有罪的话可以信耶稣，耶稣神的儿子，你相信他你罪赦免。我以后回头想，他也讲得不太清楚，也没有把我讲服，什么耶稣神的儿子，什么顶十字架，我也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自言自语说，耶稣啊，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救人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知道了，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救主了，求你救救我。我下头一句话，你不是真的那么就算咯，有什么办法呢？我晚上我觉得睡不着，好难过了，总是发现我有罪了。我说耶稣，如果你是救主就救救我了，不是真的是就算了。哎，我们上海那句话呢，想是有高低，看看基督徒讲的嘛，好像这么回事，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了。我不过是这样的，这很奇怪。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心中很愉快，心中很平静。我们上海人说，哎，耶稣有道理，我昨天不是很难过吗？怎么今天还走？第二天再去了，第二天就谁要信耶稣举手，我举手了，有人给我填个单子也没有人管我。第三天再去了，谁要信耶稣举手，我也举手了，一给我填个单子也没有人管我的，也没有人做发了部的工作了，我单子都填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信了没有，我只知道早晨起来了，我里头很喜乐的。那么弟兄姊妹，过了十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个小学同学，我们定海人啊，很坏的习惯，看见人总骂一句的，所以我就骂他一句。后来一个意思说，你这个同学三年不见，怎么一见就骂人呢？我就骂了这么多年了吗？那一天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就不会讲话了。他说，老人怎么搞的呆呆？昨天晚上没好睡好觉，我发现什么？耶稣跑到我里面来了，没人教我，没人管我，没有别的基督徒警告我了，乃至我一接受主的时候了，我还不算接受主了，我只说耶稣你是真的救救我了，不是真的就算了啊！哪里我这样的祷告了，主就拯救，怎么拯救我？就我里面改变了，所以我是亲自的经历得到了。信主的人呢，他的转变不是信仰的问题，信主人的转变是生命的问题，是里面的改变，而不是外面的一种的改变了。感谢赞美主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一直一直在生命中就活着了，到了现在了，我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了啊，已经有差不多70年的时间在里面了，真是发现生命在我的里面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的生命怎么了？这个生命是叫我那个的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一面要尼哥底母问主了，我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主耶稣，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了，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听分一些感动，这个感动不知道哪里来的，感动过了都哪来去了，我不知道，像风吹过一样了，但我却知道风吹在我的身上，这是圣灵这里的工作了。那圣灵这样工作，就我们罪得赦免了，
那约翰尼哥底母又问了，怎么能有这件事呢？人有罪，怎么能够担当能够叫罪得的赦免，而叫圣灵临到我们身上呢？主耶稣，你是以色列先生，你还不知道这事吗？摩西在旷野这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是有罪的人，神没有办法把生命在你里面。但是摩西在地上做了一件事，当他们犯愿意得罪神的时候了，他们有神叫蛇来，火蛇来咬他们了。火蛇一咬的时候都咬在脚上的，火蛇一咬的时候腿咬的地方就红肿起来了，红的慢慢往上升了，红的先到升到心脏就死掉了嘛。但是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不要去看你脚上的伤了，看上有个木头上挂一个铜蛇，你一看就铜蛇了，你的蛇的毒已经从你身上消除了。主耶稣告诉什么？主耶稣是乃是他挂在木头上了，就我们罪得着赦免的。所以这样的话，因为他钉了死了，挂在木头上，就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罪就能够真赦免了。有了赦免了之后了，我们才就是圣灵的感动了，我们得着重生了，我们就开始走过一个新生的一个生活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呢，接着约翰福音第四章。你知道约翰呢，写约翰福音这个书啊，是非常的巧妙。我一直到现在，如果一个人刚刚信主了，我劝他先读约翰福音比较容易领会，不要读马太福音，先读约翰福音。你约翰福音读过了之后啦，然后读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就一个一个的读下来了，约翰比较容易领会。但我告诉你，约翰是最难领会的。初期的领会约翰最容易，约翰啊，很普通的话呢，含蓄是属灵真理了。你如果不是灵命上成长，如果不是靠着圣灵光照你了，否则你约翰的话不能领会的。所以约翰啊，都有一些的当时主耶稣实在遇见的故事啊，把一些真理上写明出来的。那第四章是什么？第四章主耶稣到了撒玛利亚，有个井叫叙加的井，他饿了，门徒到城里头去买东西了。到这个时候应该是午正中午的时候，有个撒玛利亚女人呢出来挑水了。主耶稣说，请你把给我水喝。那个女人说了，你是犹太人先生，怎么像我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是没有来往的，而主耶稣自己请求他的啦。那么撒玛利亚的女人，她普通出来打水到城外打水都是早晨和黄昏，不会是中午的时候了。这个的女人呢，是中午来，因为什么？因为她的生活非常的败坏，是别的人所轻看的了。就是这个时候了，主耶稣也知道她光景了，知道主耶稣那是要他来喝他所吃的水的。是主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女人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为什么向我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主耶稣说了，你喝了这个水还要再喝，你喝了我所吃的水了，就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姊妹啊，连我侍奉主讲到了，我都知道头上要一个引言引起他的兴趣来，这个兴趣引起来了，然后把本文的那材料了，才能够一个一个讲起来了。所以主耶稣先引起他来了，喝水解了干渴了，有这个的兴趣引起来了，主耶稣就假名说，喝地上的水了还要再渴。妇人说，先生，你有打水的器具井有深，又哪里能够得水喝呢？那主耶稣说，你当信我，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会看见呢，主耶稣到第四章的里面呢，生命供应是什么？生命不光供应就我们进到神的国，生命供应了解决我们的干渴。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无论你怎么用功，无论你怎么花了力气了， 你没有办法解你里头一种不满足的感觉。我们从前呢，总是以为是环境不好，我们从前呢，总以为我们教育不好，我们从前总以为我们的职业不好，我们从前总以为我们的经济不好了，所以我们才能够不满意的。但弟兄姊妹，就这种不满意了，叫我们的地上花了力气好好下功夫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也要知道，我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当他日本人统治的时候，统治在上海的时候了，我高中毕业了，我高中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的印象，一个男孩子最有价值应该学工，是我要学工，我有个志向了，因为我不学，我要学一定要到最好的大学去学的，是我在上海考交大，考上海的交大了，中国的东岸的学生呢，离数理不好不敢报名的，数理都好的20个人里头学一个，是我高中呢是个基督教学校，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基督教大学了，圣约翰了，湖江了，东吴了，只要考简单公用数学上课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要考的。但我考交大不行，是我的高中3年级了，请了交大的高材生到我家来教我补习了，我这样补习来考试落学，没有考取，是我只考一个交大，再考个私立大学是大同，那我就考大同，我如果大同再考不去，我要自杀了。我到大同去读了头一名，我不满意，丢掉了大同了，我再去考交大，为什么交大不是插班生的，所以我这样丢掉了大同一年了，再去考交大1年级了，我总是录取了。交大的物理和化学的教授就是大同的物理化学教授，同样的，在同样的教授了，在大同教的低的标准，交大教的高的标准。我们的大同读书有时候报告了只有3个配置，一到交大读书15个配置，同学都是如此的。哦，同样的物理和化学都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都劝年轻人要读学校，一定要读好的大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是交大毕业的，所以我要叫你们知道啊，我是江泽民同学啊。他比我高一半就是了。当初我们的学校里面的学生呢，那个左倾是学生自治会，右倾是教务处的，我们基督徒不是左倾不是右倾，是上倾的，是我们三个的团体了。我们三个团体我们的影响力呢，比不上左倾的，是胜过右倾的了。所以江泽民都知道我，我也知道江泽民，去年我到中国就要去看他，他不让我去看他，我想再跟他去传讲福音了。我这样的叫他毕业了，哎呦很好喽，很神气了。那弟兄姊妹，这样神气，我到台湾造证公司所事满意吧？并不满意。我交大是这么好的学校就毕业了，我发现读的书啊，80%没有用处的，许多东西呢，还是要工人那里去学的了，慢慢学出来了。我也很不容易了，我在台湾造证公司做了3年，全台湾船上的机械8个专家，我还是其中之一，你不要小看我的了。那地方满意吧？更不满意的。所以以后我就辞职，我辞职就李国鼎先生做总经理了，他不让我辞。我说李国鼎先生啊，我搞基建很有兴趣，对着国家对着社会有用，在国家社会有用啦，人的灵魂没得救，一个人没得救了，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心情不能满足了，我说我愿意去做传道了。我做传道啊，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美国传道人的，没有西教师的，我不是跳脚搬到美国去了，我盼望进入我所有力量了，就让灵魂能够得救了，就得活着能够得到满足了。弟兄姊妹，我知道一件事，你无论有多少的学问，无论多少的钱财和事业，你都不会满足的。但有一件事了，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满足了，我满足了。我们满足是什么？我们不在乎有多少的钱财。所以全世界2类的人最苦的，头一个有指望得不着很苦，第二个更苦的，他指望得着了觉得没有价值，更苦的了。 我们人生呢就是这样了，一直追求一个追求啊，有个指望了，得着的时候啊，结果发现不能够满足的。但感谢赞美主了，我们一信主，我们满足了。为什么满足？我们知道人从哪里来，我们也知道人到哪里去。我知道我的灵魂是永远活着，我知道我最后的归宿不是到了坟墓，我知道我最后的归宿是到神的荣耀那里去了。我也知道就是我活着的时候呢，与神有种灵力的亲密的相交，而这个的交通呢，我认识这位神是如何的神呢，而这位神在我里面呢，逐渐就我改变了，就我个性也改变，把我人品格也提升起来了，这个就我心中得到非常的满足。弟兄姊妹啊，现在你会发现一件事了，在地上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不在意，没有什么意思，品格的提升这是最美好的了啊！你去想想看，你有些亲戚有钱的有事业的，你会佩服他吗？不一定会佩服。哪一种人佩服？品格高的人才会佩服的。但你要读书，不一定信耶稣的，不信耶稣书也读得好。发财，信了耶稣发财还慢一点了，不会快的了。但信耶稣什么？品格上的提高。这个品格的提高了，不一定在物质上有多少好了，但你会发现你活出来了，这叫别人都会尊敬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种光景了，我们心中能得到满足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呢，是重生进到神的国了，我们喝了主给我们生命的水，就我们灵都不再饥渴，还不够饥渴了，并且得着满足。那个满足是什么？是这一个的女人呢，就到城里头去向别人介绍了，结果整个的城里头留了主耶稣了，把主耶稣就带他们都能蒙恩了。所以这个女人呢，不光是自己蒙恩了，也把主耶稣这个恩典呢流通到城里面去了。不过有个关键，当她真是要发现需要的时候啊，主耶稣说你把你丈夫叫来，她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怎么说？是你从前有五个，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你说你没有丈夫没有错的。主耶稣不厉害责备人，主耶稣讲话很技巧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不满足的时候，就要找满足满足的对象，这是我们呢所地上所有的丈夫了。当初犹太人一个妇女，她的生活她的依靠完全靠着丈夫的，有丈夫就能够供给她一切需要的了。但这个不能够满意换了一个，这个不能满意换一个。这个女人呢，志向也蛮高的，哦，做法也蛮有很决断性的啦。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什么？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了。所以我记得我1969年到美国来，我的姐姐1948，我姐夫从美国到上海去跟我姐姐结婚的，然后我姐姐到美国来了。那我1969来的时候，我姐姐已经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她的儿子是已经高中读书了。我发现了，这是我刚刚来了，哎呦，我姐姐真宠孩子了。那个是高中了，她欢喜钓鱼，哎呦，钓鱼的器具啊，钓鱼竿呢、啊，好多都是好贵的了买的。哦，爱钓鱼了，钓鱼钓够一阵，不要钓鱼了，要买来福枪去打猎。我姐姐不让他，你来福枪太危险了，钓鱼就钓鱼了，你为什么来福枪开枪会打死人呢？他的儿子说，妈妈，你厨房有刀吗？刀也可以杀人呢，为什么厨房有刀呢？我姐姐还是不肯，就隔壁邻居给他签字了，来福枪买了。他现在家中啊有20几车来福枪，哦，收拾起来了。那么他书读得很好，康奈尔的兽医毕业了，一到康奈尔读书的时候，2部汽车当中又不是加挂的，换了，也钓鱼也不兴趣了，来福枪不行，要买汽车了。哦，那么等到他毕了业之后了，他做兽医事情做了非常非常大了，买房子了，哦，有好多享受。这个什么呢？说一个一个丈夫换了，丈夫都换了，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 但主耶稣啊对他说了，难以把你的丈夫叫来，为什么？主要叫我们先认识我们的真相，先知道我们的干渴，先知道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和聪明呢来满足我们的花了好多的丈夫呢这种罪恶和败坏。到这样的时候呢，当我们肯认罪了，肯我们求主赦免了主的救恩，赦免我们的罪了，就我们叫做满足。什么叫做满足？主差遣圣灵到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基督的身上要知道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头一个是创造宇宙万物，就我们生活得到满足；第二个呢，神差遣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就罪得赦免；第三个，主耶稣从死里的复活了，把生命释放出来进到我们里面了，我们可以得到重生了；第四个，神差遣圣灵来在我们的里面了。圣灵是什么？圣灵是把天和地连在一起了，这就是圣灵呢，神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了。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是什么？神还给我们一本圣经，知道神所有的教导。第六个，神还给我们有教会了，就我们在教会中的和别的人一同的勉励，互相的帮助，并且一同来侍奉神了。所以神给我们只有几个不同的恩典了，是应付了我们各种的需要了。在弟兄姊妹当中有很大的关键，是吧？是圣灵。所以我今天不要时间花多了，我讲一种有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第十六章了，讲圣灵到底工作是什么，做工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了，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离开圣灵的。那么我只跟你们来讲到一件事，这是在我自己感觉中间对我来说是最重要，是什么？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当我还做学生的时候，请布道会去了，发现自己是罪人，说神啊，主啊，你是真的救主，请救救我了，不是真的就算了。我不是跟你们讲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我很平静很愉快吗？说那个时候开始了，每一天早上醒，我也没有起来洗脸，我没有把床叠好，更没有吃早饭了，我从安静叫做面前了，有一种的喜乐从我里头充满在我里面。我从每一天早晨呢，这十几分钟的时间还躺在床上，就享受到里头一种喜乐，慢慢的喜乐越过越多了，慢慢喜乐越过越强了，慢慢喜乐好从里头啊，就我全身都会发热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我就问过一个内科医生了，有哪一种内分泌从我里头分泌出来的，就全身都发热了。那可是想想没有这个内分泌了，我也不知道。一直等到我信主过三个月，我读到罗马书五章第五节，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说这是我所感觉的。我所经历到神的同在，不光有神的同在了，有爱的浇灌在我里面了，就我里头非常的喜乐。感谢赞美主了，我维持这一种早晨灵修的生活一直到今天，我没有一天断就过，这是我做基督徒了是最好的一个福分的。那么弟兄姊妹，我怎么能够经历到这个爱的浇灌？这个教会有什么内容？我总是一直到现在了，每天早晨，但现在不是躺在床上了，我总已经起来了，我总来亲近主了。我不读圣经，我不祷告，一读圣经呢，我的注意力量把我所读圣经啊所限制住了，一祈求人祈求的时候啊，我的注意力是祈求别人身上了，我只顾到我自己，所以我总把我自己呢像一个空白的一个器皿放在主的面前了，让他来充满在我的里面。有的时候呢，有一种感觉，那是我最近主的给我命令，我没有遵守， 或者我违背主的命令，良心不安，直到我早晨亲近神的时候，我里头很难过，我就求主赦免。感谢赞美主了，我一求主赦免了，我这个难过的感觉就除掉了。英文说的真好， Forgive is forget， 他赦免我们他就忘记了，不会再计较我们以往的过错了。我请问你们所有做妈妈的，孩子们又再不好了，他认错了，你会记得吧？你不会记得的。隔壁邻居孩子的坏你还会记得，你自己儿子的坏呀，都忘掉了，都忘掉了。为什么？因为我爱的缘故。所以我也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了，我想神正是认罪了，主就赦免我了，主也把我忘掉了。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主在我身上给我恩典，我一直到现在真是感谢主的了。我的小学读书、中学读书，有许多同学的家庭经济比我好，也有相当同学比我更加的聪明。但弟兄姊妹了，我现在回头去想，到今天我今天所享受的超过我所有的同学。我有一年回到上海，找到有个我同班一个姓魏的同学，这个弟兄已经过世了，把同班同学请一请，怎么办？时间很忙，请他们到个饭店吃饭。好，所以一共来八个同学到饭店吃饭了。哦，这个八个同学都很棒的，最要好一个姓朱的同学是谁呀？宝山钢铁厂的副总工程师。哟，以前呢，我79年、80年去都是骑脚踏车的了，他有吉普车来接送的了。哦，这是很高的了。那这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了。八个同学都来了，一来这么老的，哟，看看我比他们年轻的多了。这个同学啦，都拿拐杖的了。有个同学楼梯上不来，他儿子把他扶上来了。感谢赞美主了，一谈，他们的儿女全部是工人。我当初啊，毕业了之后了，政府要我在交大里头集结起150个人了，选3个到台湾了，我把到台湾去，我还不想去了。乃至现在发现了，真是神特别怜悯了。像我姓朱的那个的同学了，这么好的了，他2个儿子都是工人。为什么？他的孩子刚刚文化大革命，大学都停掉了，都没有了。所以你要知道了，一个老人自己苦啊还不难过，儿女苦啊就要人更难过了。我正看见神实实在在给我恩典了，实在给我恩典了。我在台湾的时候啊，不是有8个工程师吗？几届的造船方面都是大家一同事的吗？哦，他们以后呢就被仁川公司请去做总工程师了，做什么工作做了很好很好的。现在死的死，瘫的瘫，不死的死了。我5、6年前一个同学打电话给我，一个姓王的，我跟他一同在造船公司说，哎，老林啊，你还在这里？我电话接通，我说是。你在哪里？我在 Poughkeepsie。 我说 Poughkeepsie 是什么？我瘫痪了，这是我女儿家了，瘫掉了，当初非常好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了，真是感谢主了。我现在的啊，我看看照片了，也不太老，你说什么？我的秘诀什么？我从来不吃补药的。我告诉我的秘诀，早晨被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你们一个两个孩子啊，那忙得啦，累死了。我们10个，哎呀，还不过10个啦，3个是男生哦，这么调皮的啦，哪里没有麻烦？当然有麻烦的嘛。我们到美国了没有多久了，有一天晚上10点半，我一个儿子打电话，爸爸，我给警察抓了，怎么样？我明天到法院开庭，你好不好来？我是什么事？电话就挂掉了。那请问你怎么办？我跟我那人呢，我们在台湾还去打听打听，警察局了，问问他什么事了。好，法院就去疏通疏通，在美国也不能吗？我们难过死了，吓死了吗？我和我那人一同祷告嘛，我们跪在床前祷告半个钟头，很平安，晚上照样能睡觉。第二天呢，我到法院去了， 我不知道儿子在哪。哦，原来他又这么大的哦，我不知道儿子在哪里开庭吗？我问人了，哎，他说你到那个墙上去吧，有个三字写在那里了，你看看你儿子在哪个名字，在哪个房间，你到哪个房间去。原来他的房间了，开庭的房间有十几个哦，这庭哦，我都找到我儿子在哪个法庭了。但我到里头去了，亭子也不大大，我坐在后面，凯瑞一个人过来了，不是我儿子，是我空了没有事，我就拿个杂志看。法经说了，法庭里都不许看报。哎呦，我还不知道，反正不可以看报的。等着了，头一个开过了，第二个过来了，第二个开过了，第三个我儿子出来了。那我当然又注意了，一报告是什么？原来他坐一个朋友的车，朋友开车有了错误，警察来抓了，抓到 compartment 的一个手枪，把他抓去了。是法官问了，这个车是谁的？他的朋友的。枪是谁的？他的朋友的。我儿子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法官说交保，那我上去接保咯。那当你交保的话，灵柩就平安了。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我头一天晚上跟我那人祷告也能够平安，这叫圣灵把平安赐给我们，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他的地上的水还要再渴，他说他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了。所以我感谢赞美主了，我总是在早晨里的灵修的时间呢，看见神给我的恩典，神给我的眷顾了。我不光看见神给我的眷顾了，我就来感谢他。有的事情不是神给我恩典，我读到圣经呢，发现主耶稣的表现非常的伟大，我就赞美他。感谢和赞美不一样啊！感谢是因为主的恩典在我身上，赞美因为他是怎么好的，我就赞美他了。所以当我蒙恩没有多久了，读到圣经，主耶稣到了耶利哥了，一个长大麻风的来了，对主说：“主啊，你若肯，必能救我洁净了。”大麻风到现在医学上还不能够治疗的，是一种的毒在皮下的吸。打进你的神经的了，所以我不知道你看见过大麻风的病人没有？哦呦，鼻子塌的了，手指都断的了，就不会好的了。这大麻风的人呢，那是没有能够医治了，只有神能够医治的。但是大麻风人看着神能够医治了，就怕神不肯医治。所以说主啊，你若肯，必能救我洁净了。你觉得圣经怎么记载？主耶稣，我肯，你洁净了吧，对不对？不对，所以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的没有要求主要伸手摸他，大麻风的只盼望是主耶稣来医治他。在大麻风里头有两个的需要，一个他的病需要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很孤单，但不能跟家人一同住。马上看见有人来了，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你跟不要我远一点了。”所以大麻风非常的孤单的。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没有求主耶稣能够顾到他的孤单，只求主耶稣医治他。主耶稣不光听他口上的祷告，主耶稣也听他心中没有祷告出来的话呢，用手来摸他。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呢，我真是赞美主。赞助什么？体谅人，体恤人的需要，都不必向人口求的，主要是顾到人的需要了，这个就是赞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看见神的伟大，像创造万有，是管理着万有了。在这个伟大神的面前呢，在做我吃在蒙恩的了，我是极其渺小了。像大卫所说的，我不过像灰尘一样的了，但是神还眷顾我了。到这个时候，那是来敬待他的，神管理的。所以这一种呢，乃是我早晨灵修的时候呢，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头。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经常有这样灵修的生活。你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正好好劝你了，你总得每一天有点时间有点亲近神的，不要读经，但你灵修的光景，像我这样从灵修光景的开头，从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完了之后呢，再读一章圣经，有感动再祷告， 完了之后呢，再有一些事情来祈求的了。总是这样，先灵修了，再是读经了，再是祷告了。我得读大学功课这么忙了，每天起码半个小时为止足了。那现在的话呢，我时间多一点了，我每天差不多半个到一个小时时间单单的亲近主一主的。那这是什么？这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有了第四章了之后呢，弟兄姊妹呢，才是叫我们呢解决了我们的干渴，才是叫我们叫做满足。满足是什么？不光没有缺乏，才发现呢，人活在地上有价值，我值得活在地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没有这一种来享受主爱你的浇灌，你不是信徒，你是徒信，白白信主了。信了主有什么好处？等着将来的，是今天你还是过日子了，过了年度长长的，过了年度都那么苦的，那是怎么样？不是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意志了，来到他面前了，领受他爱的浇灌了。这种浇灌呢，就活水在我们里头了，就我们心的这满足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从头一步啦，是第三章里面呢，重生就到神的国。一进到神的国里头了，神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了，就我们里头满足，又不只有干渴了。这样满足了之后，也自自然然，我们把我们所蒙受的福分呢，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了，流通在别人身上。但有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救恩是那样的丰富，你不光彻底的解决了我们罪恶的问题，你不光基本的叫我们得到重生，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谢谢你，你也打发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真是为着你这样丰富的预备低头来感谢你。我们只求你恩待我们，就我们不错过你给我们的恩典，不疏忽你所给我们的祝福了。正就我们在你面前呢，因着你各种的恩典和祝福，能够欢欢乐乐的过这个地上的生活。所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